主，使用我哋无论讲嘅同埋听嘅，都能够领受。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清楚。新约四本福音书嘅作者都系描述紧一个主角，呢个主角叫做耶稣。我谂冇乜嘢人会觉得有诧异嘅，但系四福音书嘅作者里边，却将最后一个礼拜嘅内容就摆得非常之丰富，而呢一个礼拜嘅内容当中就称为受难周，或者我哋叫做 Passion Week， 有另外一个讲法叫 Holy Week。无论用哪个名称都好，这个礼拜的记载呢，确实是在我们的焦点里面，特别是今天开始，就是我们所谓的 Passion View。 你今天就可以在Annis 就看到我们一个苦恼的艺术展，在走廊当中就有不同的画，也都有一些注解，就会讲到有关耶稣所行的苦路。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接续我们之前的一个系列，小薯仔所面对的各方面的事，而我们继续会讲到小薯仔怎样去跟随耶稣。好了，了解一下受难周的事迹和它的属灵意义先。保密的内容不要紧的，你回去再看回YouTube 你会慢慢看到。我是根据几个不同的版本将它拼合起来的。其中一个版本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启导本，里面就有一个 很详细的记载，比我这个详细很多的。我只是将有关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至到他离世升天整个过程的部分内容摆在里面。而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讲紧耶稣他所面对或者所做的或者所讲的事，或者有些人在耶稣身上做了的事，我就摆了下去。在整个的所谓受难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由进入耶路撒冷到耶稣基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当中复活，整个的结构呢是很关系到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怎样的一种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个受难周里面的信息呢，我相信对我们整个生命呢，不是单单是每一年是这样过，也都不是就这样过，也都是看到上帝给我们在受难周当中这些事迹的属灵意义。这么多的事件当中，大家可能会就着这个事件 去研读它，读的时候你都会记得那些事情的发生过程，或者有这些带出来的结果等等。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读到是事件而已。我知道啦，我都读过啦。我想如果问下大家举手超过十次二十次读过新约四福音书的人呢，我想大家都可以举得出百分之，可能在我们中间八十九十都不出奇，你能够读过，你能够明白。但是你对事件的掌握是不是代表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那件事情，就不一定了。我记得我考过圣经堂，即是 在会考，现在没有会考了，不过我的年代有会考的，就考圣经。我考的时候呢，考到个 D 出来， ABCDD， 即几乎不合格的了。我呢就在那里想，改卷那人当然是不信主的。即其实 我都写得挺好的，挺熟灵的，但可能真的写不到他的答案了。咁我睇到嘅嘢佢睇唔到嘛，咁所以咪 D 咯。如果你就一个事件，你可能去睇圣经嘅话，你只係吸收咗圣经里面嘅一个事件簿，发生咗一件咁嘅事， 你記得冇乜嘢對你嘅生命產生一啲嘅咩波動啊、影響啊，帶嚟咧生命嘅改變。正如我頭先所講，你可能係讀緊聖經，你只係為咗去考取聖經。好似我哋某一啲嘅人翻嚟教會嘅時候，佢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哎呀，我點解要嚟教會啊？哦，因為我要讀嗰間基督教學校，佢一定要我咧寫張紙。有冇啲咁嘅弟兄姊妹啊？好在你信咗主就後來嚇，如果唔係咧，你可能坐到今日都係為咗嗰間學校。有啲人為咗結婚嚟咗教會，認識咗一個異性嘅朋友，然後哎呀好想追求佢，咁跟住咧就加入咗呢個教會，洗埋禮嚇。有可能你嘅目的係好似一個事件咁。你發生了那件事件，有沒有一個屬靈的意義帶給那個人呢？有些人會比較對聖經有一個興趣，是因為聖經裡面有一些很出名的說話，或者很感人的說話，或者是很有影響力的說話。我們經常會講的了，耶穌講的話真的很有智慧的，對不對？不對？你看看世界名言先吧，打開耶穌的世界名言多到不得了，很多。就舉幾個呢，很簡單，我們經常都會可能用得到的。不要要人服侍你，你要去服侍人，是吧？耶穌說的，你要人怎樣去待你，你先怎樣去待人。哦，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哇！你聽完呢啲説話之後，你覺得哇，耶穌真係好偉大嘅教師啊！咁高深、咁有深度嘅倫理，耶穌隨口就出啦。耶穌講嘅説話好有智慧，好多人羨慕跟隨佢，所以就稱佢為夫子啊。夫子就係老師咁嘅意思，佢就可以隨處收唔同嘅學生，或者所謂徒弟或者門徒。喺呢個過程裏邊，可能很有思考，令到你吸引住你，你很想去看看耶穌還有些什麼可以洗得的，或者是聖經裡面可以應用的說話，來到給你生命裡面成為一個人生的座右銘。你去讀聖經，你去尋找這些的思想或者智慧或者哲學，其實你可能只是停留在文字知識的上面，你並沒有進入到更深入的屬靈的意義上面。與其是這樣讀，你跟讀其他的武俠小說差不多。哇，好精彩啊，耶穌行神蹟啊，好像變魔術一樣啊，跟著五餅二魚啊，跟著醫人啊，跟著趕鬼啊，跟著平靜風和海。哇，你讀完之後好像天龍八部一樣，好像金庸先生的小說。哇，上天落地，你只是一種思想。在中國大陸有稱為叫做文化的基督徒，意思不是他們很有文化，意思是他們只是為研讀聖經裡面或者耶穌的文化，他們其實不信主，稱為文化的基督徒。其實我用這個字就不太好的，不過如果用我的演繹，他們應該是文化的研讀，或者是追尋慕道的一個文化的追尋文化的人，不談得上是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他本身沒有基督，不信基督，你稱他為基督徒，不是諷刺他？所以這個文化的其實這個思想並不是真真正正捉到或者是找到屬靈的意義。有第三種可能是感受，比較深入一點。哇，讀聖經的時候很有代入感，好像那些劇情就是發生在你身上，在你的人生際遇當中，你深深被聖經裡面的處境感動到你，感受到你，未必動的，感受到你。這種情況底下，你可能都仍然是在一個未進入屬靈 意義的階段裏面。所以在屬靈意義上面，對我們今次讀這一段經文裏面帶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我給了一個簡單的定義，它你怎樣能夠從其中看到屬靈的意義呢？就是你從事件當中去體會到神的心意，而祂向你說話，而這個說話是感動到你，不單止感受，是感動到你而去對生命產生改變。如果你沒有這一方面的經歷，沒有這一方面的體會，其實你可能就是停留在事件、思想、感受上面而已，你沒有真正是去經歷著這個屬靈的意義。我舉一個例子，特別我在其中一段的內容裡面提到耶穌，祂說很多說話，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們剛才讀到45節的時候，祂進入耶路撒冷第一件記載祂的呢，就是去到聖殿，然後趕出那些買賣、牛羊鴿子、所以有些教會呢真的很認真地做這件事的，不在教會做買賣，亦都不給教會在禮拜日擺檔攤。即使當年的宣道書室在加拿大來到教會呢，教會都 say no。 為什麼？因為宣道書室要賣書、要擺一些這些即是這些那些類似小品或者手信那些東西，有些教會都 say no， 因為不想打擾了些人去敬拜嘛。所以你來到教會敬拜的時候，那些就成為你的焦點的話，那你就將耶穌的地位、上帝的地位擺了次要咯。你來的目的、因為有書攤有什麼。所以弟兄姊妹，屬靈的意義你可以進一步去看到，有一些人他跟從耶穌不懷好意。我在經文的內容裡面提到耶穌是被猶大出賣，大家都知道了，保羅是這樣說的，當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在四福音書裡面描述猶大是有些不同的特質是記載了下來，而四福音書裡面呢是很特別地記載這個猶大叫做加略人猶大，不要搞錯了第二個。那你說、其他書信都隨隨便便可以這樣記等等，沒什麼所謂，是不是？你加不加略人和一個猶大有什麼分別呢？猶大的名字是很好的，叫讚美、現在被猶大出賣了耶穌之後呢，我想減少了人 去叫猶大了、即我自己不會選先啦。如果你還選擇叫加略人猶大，你真是抵死，是吧？聖經說加略人猶大他是怎樣出賣耶穌的呢？聖經的記載就是他去找那些祭司長，跟著跟他們講價，你給多少錢我就可以將耶穌出賣的了，或者 是交給你這樣開個價啦。那祭司長就給了30塊銀錢。請問他出賣耶穌為了什麼？很簡單，為了錢，對不對？但原來在聖經裡面有另外一個記載，在約翰福音第六章經文就交代，耶穌一開始就說知道跟隨他的人當中是有不信的人的，而這個不信的人不只是說一個的，是他們的不信。如果你看和修本，你會看到是他們的，即是說跟隨的門徒除了十二門徒之外，還有其他人的都有不信的人的。不過賣耶穌的呢有一個很清楚是單數，這個就是指猶大。好了，猶大出賣耶穌這個過程當中，大家很自然就覺得咦，這個是一個錢銀的交易，他現在就 即係篤咗耶穌出嚟，咁啊攞翻30個銀錢。但係大家諗一諗，耶穌嘅講法同聖經嘅作者有另外一個角度。耶穌話呢個人從起初就不信，即係唔相信嘅。儘管耶穌呼召佢，佢都係唔相信嘅嗰陣時。他不相信到一個地步，到底都不相信，到最後都不相信，所以他出賣耶穌呢，其實骨子里就是不相信。我想你和我今時今日，你說、啊、你會不會出賣耶穌啊？那我們不是好像彼得那樣發咒起誓，當然不會啦。但到有把刀有把槍扛住你的頸，指住你心口，你會不會話繼續信耶穌呢？嚇，嗰陣時可能話即係可能都會有啲咁啊，又或者會諗一諗係咪真？可能都會背棄你嘅信仰喺嗰個狀況裏邊。但係好唔同嘅就係彼得佢之後嘅悔改，猶大都悔改，但係對唔住啊，猶大係懊悔。他最後沒有拿那些錢的，他是扔出去，最後就吊頸而死。所以很不同，就是一個不信的，到底他又不信，哎呀真是可惜，最後還出賣耶穌。弟兄姊妹，我們在這一點上看到一個屬靈的意義就很不同，真的有屬靈的意義或者有生命的人，他是會受感動，他知道他自己做緊啲乜嘢，違背緊啲乜嘢。對猶大嚟講，可能係金錢，可能係佢最初骨子里嘅不相信。但係對你嚟講，會唔會有一啲屬靈嘅意義喺你深層裏邊去讀呢段經文嘅時候，你會深刻體會到你有啲嘢係將耶穌放低咗，可以咁講。賣了，交易了，會不會有一些這樣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裡面經常都在這種掙扎裡面，你不去面對呢？我們會不會首選將我們的主放在我們的首位，而其他就放在二位、三位、四位？耶穌沒有反對我們排列的次序有多少，但他只是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将神摆在首位，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轻重次序有些什么来到，我们就要想一想，咦，我会不会这样将耶稣做了个交易呢？人家出个价，你就出个交易呢？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生命里面要去面对的属灵意义。不要好像犹大那样，他为钱，为了他自己个人的不信，最终他走上一条灭亡的路。如果你还未相信耶稣，在受难周，你好好去思考，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跟你风花雪月，不是跟你游戏人间33年，哦，拜拜，而是很有意义、很有使命、很有价值，来到成就一个救赎，关系你的永恒。我们看第二个，耶稣面向死亡，怎样去看荣耀和羞辱？耶稣是面向死亡吗？哪里说 这段经文是这样介绍。刚才我们读过6福音19章28节，耶稣讲完这一段的说话就走向前面，跟着上耶路撒冷。这次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首节首逾越节。所以同一段经文同一个的故事，在约翰福音就说逾越节以后，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我相信大家讀呢四個字離世歸父，應該明白耶穌基督將會面對死亡，然後離開呢個世上，復活之後升天，翻到父神嘅身邊。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面對死亡嘅時候到啦。你有冇諗過你可能會面對死亡啊？我今次翻香港有一個好重要的目的咧，就係、兩年前我嘅姐夫係患咗個 cancer 啊，所以我而家講俾我嘅姐夫聽嘅，啊佢會聽到。我好緊張啊，飛唔到翻去啦，因為疫情啦，同埋處境嚇未適合可以飛翻去。緊張之餘點做？我就諗起，我曾經參與過香港院牧事工聯會，知道有個咁嘅組織，我就打電話同香港嘅院牧事工溝通過，佢哋就安排咗一位嘅院牧去探我嘅姐夫。好快一個禮拜之內，嗰、那個院牧就去到探我嘅姐夫。我姐夫當時覺得好奇怪，點解有個陌生人咧會去主動探佢？又表示係院牧，咁亦都有溝通，有好嘅相處。之後都有交換電話啊，同埋跟進聯絡。而下一步咧就係床邊啦嚇，附近咧有一啲基督徒，咁同佢分享信仰。咁我姐夫亦都好感恩，就係當佢接受咗呢個手術之後咧，可以話以為好啦嚇，以為可以康復啦嚇，點知又遇到好多急性嘅併發症，前後一個月。出入醫院，跟住啊呢度又唔舒服，嗰度又唔舒服，哇！真係好麻煩。我估我嘅姐夫當時嘅心情真係好似死到臨頭咁上下，好唔知點。咁呢個過程當中，好感恩就係我小組裏邊有個弟兄，佢話：願意翻去香港探下我姐夫。咁我呢個弟兄亦都係一個癌症嘅康復者。所以又退咗休啦嚇，咁所以主動咧就聯絡咗我嘅姐夫。我嘅姐夫咧喺呢個階段咧又聽咗呢個弟兄嘅分享見證，好好。咁呢個進程對佢有咩變化咧？兩年幾後，我呢次翻去咧，我就同佢講，我想去教會啊，去你樓下嗰個教會。不過我未去過，我唔識點去，你可唔可以帶我去啊？我姐夫就一口答應啦。幾好啊！一口就答應咗我，就去咗第一次。去完之後咧，佢話：咦，幾好喎、啊！一個鐘頭十分鐘啫喎，呢、這個崇拜夠曬短喎、啊。佢唔知道崇拜係可以咁短噶。香港啊，因為佢三堂崇拜嘅，禮拜六一堂，禮拜日早堂，跟住禮拜日五堂。因為個地方係得120人到嘅啫，咁所以好快就爆啦。咁佢話：好適合，咁啊去咗啦。咁跟住第二個禮拜咧，我話不如今次去早堂咧，9點鐘。咁佢話：都好啊嚇，早堂咁啊，同你一齊再去。第三次唔得啦，我要翻我教會講道咧，我冇辦法陪佢啦。佢話佢自己去。除咗呢一個好意外之外咧，我就覺得上帝嘅恩典啊，佢而家每個禮拜唔係每個禮拜，每一日咧。他都會讀聖經，他讀創世電視有一個 app 咧，係有20多位牧師跟住讀咗一段經文之後去解釋嗰段經文。他新約已經讀完噶啦，佢讀緊創世記。我離開之前咧，佢讀緊創世記37章，而家應該讀到出埃及記。好意外，上帝喺佢生命當中嘅搞動，好盼望。有一日，姐夫，你就信主了，神感動你的，等着。真的，人就是這樣，你覺得他以前拖你，未得閒，退了休先等等，OK，對方的拒絕是有他的自由的，但是上帝有他的時間和感動的，在這個感動適切的時候，人真的會有回轉的機會。 所以求主怜悯。第二个好诧异的意外就是我探过我的堂阿哥和他的家庭，也探过我自己的亲生哥哥。我打给他的时候，他很快就跟我说到阿嫂走了。啊，我走了？我以为走了路，即意思离了婚的意思。你知道香港的婚姻都麻麻地，我说他走了去哪里？他说不是那些走，过身了。啊，他又不通知我，我又不清楚，所以突然间打给他，两个月前过身，急性肾衰竭，两日入了医院，两日过身。我都好难过，冇办法同佢再讲下。但系我八年前嚟到嘅时候咧，我探过佢，同佢一家食饭，都同佢分享过福音。所以有时人生我面对死亡，你都系唔知道几时会嚟嘅。会唔会突然间患咗一个重病之后，好似我啦，我自己写咗个古仔喺里边啊。如果我患咗个重病，医生同我讲都冇乜機會的了，快則就可能三個月，內則可能半年，有沒有聽過這些說話？即是說你有些地方要準備一下了。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你想想那三個月我會做些什麼，那半年我會做些什麼，會不會經常跟你嘻嘻哈哈繼續去吃飯喝茶？我想不會啊。我要珍惜多啲時間，要做我想繼續可以有生命氣息做嘅嘢，對唔對？可能會再飛翻香港啦，或者去探我要探嘅人啦，等等。好好把握嗰個面對死亡嘅時候要做，就做盡佢啦，對唔對？嗱，想一想，耶穌佢面對死亡，聖經咁樣講，他前進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路上，這個是指他騎了那隻驢驅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除了那些人將衣服放在驢驅的上面讓耶穌騎上去之外，那些人都將衣服放在路上，大概的路都是泥地或者是高高低低，放些衣服鋪得好一點，好像紅地氈出場一樣迎接耶穌。這位以色列的君王真是王，圣经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就说，奉主名而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其实他是引自我们今天所宣召的经文，诗篇118篇第26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弟兄姐妹，耶稣面对一个 很特殊的处境，過去他是比較隱藏的，因為時候未到，但是到最後一個星期了，他讓人去歡迎他，接受他，重讚他，他騎著驢驅進入耶路撒冷，享受著一切的榮譽，好不好啊？吸不吸引啊？你還是想人扔雞蛋？不會啫，是不是？榮譽啊，榮耀啊，誰不想？在聖經裡面提到榮耀，如果來自神的呢，即是神給我們的，但是可以是來自人的嘛，人高舉你啊，抬舉你啊，令到你眉飛色舞啊，可以這樣的。又或者你在世界上有一些什麼榮耀啊，即是可以，譬如舉個例子，就是東澳啊，有啲乜嘢獎牌升起嘅時候，哇！你覺得好榮耀啊！哇！嗰啲人咧欲哭流涕啊！當然啦，你攞唔到牌嗰啲都流涕嘅嚇，因為好痛苦啊！即係四年喺個四分鐘裏邊，最後就係落幕冇份啦。有榮譽嘅時候，好多人連摸都摸唔到，但係當呢個榮譽嚟到你嘅面前，你心里面有什么感想？最好来多一点，最好长久一点，最好全部都是我的，拿一个奖不够， 攞夠四個，攞一個獎只係代表一種榮譽，最好就係個個榮譽都係佢。你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虛榮感啊？耶穌面對一個咁樣嘅稱重，是鼓勵他作王，下一條更加順利的路，不需要面對什麼十字架，不需要面對什麼羞辱。大家你想想，是一個很大的落差。耶穌有神兒子的形象、身份，但同樣他都是一個人。魔鬼試探耶穌的時候，都曾經做過一個類似的事，就是你從聖殿頂跳下來吧，上帝會差派天使托住你的腳，使你的腳不碰在石頭上的。哇，那時候多光彩，是吧？全城的人在聖殿頂很高的建築物跳下來，天使接住他。哇，這個是什麼人啊？當然是神所喜悅的人，哇，神所高立的人等等，即刻就名成利就。弟兄姊妹，有榮耀是一個吸引力，亦都是一個陷阱。因為耶穌來不是要得著榮耀，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是於尊共貴，失去他的榮耀，而選擇一個罪犯被釘在十字架上受咒詛的一個這樣的人。所以耶穌在這個兩個極差裡面，榮耀、羞辱，這個羞辱都不是一個普通的羞辱。弟兄姊妹，你在這個苦惱上面，你應該看到耶穌基督所面對的羞辱是一個非一般的羞辱。2004年有一齣電影叫做《受難曲》，最近也有小組重播，他說都不知道在哪裡找到那隻碟，我就告訴他圖書館有的，如果你家還有 DVD 機的話，可以去借的。受難曲當時出來的時候都想著是沒什麼人會看的，因為宗教電影，第二呢耗資很便宜的，據說作者是預計$3,000,000就搞定了，結果他賺了6億，20倍，發唔發？發達！咁多人睇，係啊，好多人睇。因為睇完之後咧，好震撼。唔知啊，你未睇過嘅話咧，應該去圖書館借下。如果你睇過一次嘅咧，你可能會睇第二次、第三次。睇到你覺得哇，短短嗰12個鐘嘅啫，你知道嗎？唔係講緊一個禮拜，講緊耶穌喺人世間最後嗰12個鐘係點樣經歷嘅。即是死亡，不少少帶到復活，但主要是那個接受審判到死亡，短短的12個小時。請問耶穌這個羞辱怎能夠接受呢？他是一個君王，他是一個天上的神，現在來到人世間受盡這麼多的苦楚，現在要走上十字架的路，比起你可能好像約拿一樣，上帝叫我去東我就去西，是不是這樣？可能會是這樣的，因為你都不想羞辱，你都不想被人扔雞蛋，你都不想被人踩台。弟兄姊妹，有什麼可以克服一個人的心理，克服榮譽、榮耀的吸引，克服羞辱的對待呢？我覺得只有一個答案，聖經的答案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他，因他輕看自己所受的苦難，仰望前面要走的十字架道路，他自己順服以至於死。弟兄姊妹，就是因為耶穌有使命，他能夠克服，克服榮耀，克服這個羞辱，不那麼容易動搖。我想想，我們跟從耶穌的人可能在這兩者之間就已經 企唔住腳啦，收咗哇！喺派張單張俾人都覺得，有冇啲咁嘅感受啊？我初信主係咁啊，我都試過咁嘅感受啊，就係、是、喺街又唔識佢咁俾佢，佢唔要咪好冇面，甚至有啲要咗之後，你知唔知做過咩動作？抌都事少啊！做咗紙巾，就係、是、好似好侮辱咁啊！佢未信主，可能你仲差過佢，因為你仲係可能抵擋基督教，好似保羅咁啊，後來即係掃羅咁啊。弟兄姊妹，羞辱，你好想拒絕佢，但係點樣能夠跨性呢？就是、因為耶穌。好清楚佢人生嘅使命係要成就上帝喺佢生命當中嘅計劃，呢個計劃就係一個救恩嘅成全。你同我今時今日能夠享受到救恩嘅喜樂，係因為耶穌。弟兄姊妹，值得我哋去反思嘅，亦都帶嚟我哋屬靈嘅意義。我哋點樣睇榮譽、榮耀同埋羞辱？不過，又可以咁样带出耶稣嘅死，面向嘅死亡，其实佢知道自己嘅日子都唔多噶啦。即系如果有一日你同我或者我咧，我知道我嘅日子都唔多咧，荣耀同埋羞辱咧，我谂我比较容易克服啲嘅。啊，最近我喺香港翻嚟咧，就瘦咗几磅。啊，会瘦？会瘦咩？会啊！因為每日行萬幾、二萬幾步喎，你話有乜辦法唔瘦啊？啊，咁啊，我食好多嘢噶啦，不過都瘦啊，啊，所以證明咧行路唔係跑啊，都有用嘅，可以減到嘅。題外話啦，耶穌所面對嘅時段係好短，面對死亡嘅時段好短，所以儘管個榮譽羞辱嚟得咁真實。其實你都可以放輕啲，你都唔多會面對到。我最近搬咗去同女婿同個女嗰度住啦嚇，咁啊有十幾級樓梯嘅一層樓，我數過好似有17級，所以我同佢哋講：哇！如果我要搬入你屋企咧，必須要住喺明科啊！我唔想住喺二樓，二樓梗係好啦，係咪？不過想想自己的年紀，成日咁行樓級都唔多好，係咪？所以我啊同佢講咗，一定要喺平 main floor 咧整個房俾我哋，最好有埋獨立洗手間。咁我女婿就話：好，應承你，咁啊整咗個，所以我哋唔使上樓級，好好好感恩。有時講起笑，個女就話：爹哋媽咪唔緊要啦，你都唔住得好耐噶啦。不知道是不是西人風格，西人是這樣說話的，不介意的，一定真的喔。如果你真的覺得不住得久，你介意些什麼？榮譽羞辱可以克服。跟著耶穌面對耶路撒冷的時候，同樣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就是哀哭和警告。我们看这段经文，耶稣回答：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说，石头也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未入城的，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为什么见到一个城会为他哀哭？耶路撒冷很差吗？大京之城，又有圣殿，非常辉煌，在那个年代啊。怎會哀哭呢？奇怪哦，為什麼哀哭呢？沒有水、沒有糧、沒有電，打仗？不是啊，什麼都沒有。兩千年前，耶路撒冷仍然是非常好。我們看一看耶穌怎麼說。耶穌說：但願你，即指耶路撒冷，在這日子知道 有關你平安的事。不過這事現在是隱藏的， 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经过圣殿，或者是指住将来的圣殿是会有一个拆毁的时候。大家如果看过耶路撒冷的模型，你知道圣殿和周边的房屋比例是天和地的比，因为圣殿很高很高，而周边的房屋是平层的，即没什么 apartment 高楼。这么大的圣殿又不需要重建，何来哪个得闲去拆它呢？你说地震？耶稣不是讲地震，耶稣是讲将来罗马会攻入这个地方，罗马会攻进耶路撒冷，并且要焚烧耶路撒冷的圣殿，甚至连一块石头都不搭在另一块石头上。那发生什么事呢？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要平乱，当时派遣的就是提多将军攻进这个城，但攻了几个月呢都攻不入。这个提多是有名打仗的大将来的嘛，哇，攻来攻去都攻不入。为什么？耶路撒冷有天险，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即在山上，所以他就用了个方法围城。大家听到这个字，围城，断他水，断他粮，所以里面的人支撑不到那么久。大概四个月之后，提多将军就进入耶路撒冷，焚烧圣城。这个焚烧就令到耶路撒冷那些石头旁边那些铺金的地方，怎么样？金融了会去哪里？落了你的袋，是不是？据说云福院好像有人去偷金，是吗？为什么去偷？银子就烧完了，金还在那里，你烧完都是那一块的，是不是？或者宝石，金并没有消失，在圣殿的墙里面铺金的地方，金仍然遗留在石罅里面。罗马的兵丁见到真是代代平安，叫起来拿走。一块石头不搭在另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这个哀哭带来的警告是预计或者预告耶路撒冷将会面对的审判，当然是外邦人罗马摧毁了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摧毁呢？下文或者会有交代，今天就不多说了。我想告诉弟兄姊妹，耶稣所预告所预言的这个发生的历史将会是主后七十年，即是还有时间。如果那些人懂得预早悔改的话，或者这个的审判会延迟一百年，好像尼尼微那样。如果不懂得悔改的话，就好像耶路撒冷，纵使有圣殿那么宏伟，上帝同在的标记，上帝都可以放弃，因为这个是不合神心意。你看到刚才四十五节，他那里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就去洁净圣殿，因为圣殿做买卖，刚才已经说了，做很多勾当的事，在耶稣称为贼窝的地方，阻住人去祈祷，没有了那个敬拜，没有了那个追求神的心，所以神宁愿放弃。最后就要讲我登出来的那个表，里面有一个空白的地方，就是在受难周里面的第星期三。圣经学者研究四福音里面没有明确详细交代到星期三耶稣做什么， 咁好幾個唔同版本咧，啊雖然有相確嘅地方啊，有啲就話有，有啲就話冇，但係大部分嘅聖經學者都認為呢個係一個沉默，所以稱為一個 silence。喺呢個沉默嘅日子裏邊，究竟耶穌同佢嘅門徒發生啲咩事咧？點解冇咩記錄嘅咧？大概聖經學者咧就去推敲啊，推敲啫。因為嚟緊星期四咧係一個逾越節，為咗逾越節要準備噶嘛，咁所以就冇乜嘢特別嘅記載。佢哋去出行啊，去聖殿啊，或者點樣，佢哋好好準備逾越節，預備享領受呢個逾越節嘅晚餐。弟兄姊妹，正正係如果真係咁樣講，我哋嘅星期三一個空白嘅一天，係為咗預備同主有一個相交。弟兄姊妹，我都好希望我哋每一個能夠喺屬靈生命裏邊有個停頓嘅時間。禮拜日係一個好好嘅停頓嘅時間，你唔好錯失，唔好錯失同神敬拜，同弟兄姊妹一齊去敬拜神。一個咁樣嘅生命或者特質，求主俾我哋能夠透過呢個死去活來，呢個死帶俾我哋要死都跟從主。我哋一齊祈禱。親愛主，我哋嘅生命係屬於你，我哋係由你重價所買贖嘅，係因為你嘅救贖，我哋今日先站喺呢一度，坐喺呢一度。並且我們的家人蒙恩都是因為你，主獻上我們的感恩和交託，但願我們的生命是能夠找到屬靈的意義，看到非一般的眼光，知道你對我們說話，我們就願意順服跟隨跟著你，直到見主面。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多謝黃牧師俾我哋嘅分享，願意我哋真好似小薯仔咁死跟住耶穌，願意好似我哋詩歌話，我哋嘅全然歸你。請同起立，我哋唱回應嘅詩歌《全然歸你》。
没有退避， 见证耶稣的爱，便是伟大，无法计算胜在，方可见证耶稣的爱，便是伟大。